在杜师傅给四皇子出了很多新鲜主意。咱们举个例子说，有一次道光皇帝打算行为采猎，披挂整齐带3000御林军，命令几个皇子全都随驾前往。道光传旨，你们谁猎获的东西多我有赏。其实道光啊也是有心考验这几个儿子武功如何。这四皇子一主一听，好吧，跟杜老师请假，说明天我不能来上学，我要随着父亲赶奔承德行为采猎。这杜太傅一听，说皇子，你到那打算怎么办呢？这一主就说了，啊，我爹传了旨了，谁猎获的东西最多，谁要受到奖励，要猎获的少，要受到处分，那自然我倒要拼命涉猎。不不不不不，杜太傅把脑袋一拨了，不行，要想要马上的武功，你照六皇子天地之差，那哪行啊，人家百步穿杨箭是百发百中啊，从哪一方面讲你也甘拜下风，你明天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，你要听老师的话，没错。这四皇子对老师是言听计从，果然到第二天，随着道光赶奔承德行为采猎，人家别的皇子带着亲兵卫队开弓放箭放枪啊，猎获了不少东西，唯独四皇子一主坐在一块石头这安然不动，还命令手下亲兵卫队谁也不准开枪放箭啊，不准伤损这些野兽。等3天涉猎结束之后，道光皇帝野营大宴文武，把几个儿子叫上来了，让他们报报数目，你们都谁猎获的东西多，当然了，都想在爹爹面前炫耀炫耀，这个也报那个也报。猎获最多的就是六皇子一心，这一心知道他爹爱惜他，也愿意人前显贵傲里多尊，晃着脑袋嘚吧嘚嘚吧嘚，把数目报完了。唯独到四皇子一主这，道光一问什么也没打到，道光皇帝是通通大怒，说朕传旨命你们尽量涉猎，因何你未获一物？这一主呢跪到他爹面前，不慌不忙说了一番道理，其实这些道理都是他老师告诉他的。他说，爹爹明鉴，如今春暖花开，飞禽也罢，走兽也罢，正在怀孕之期，而不忍下手伤害生灵，我觉得于心不忍，故此没发枪炮，望爹爹明鉴，您就处分我吧。再者一说，我岁数也不小了，跟我这些弟兄角逐也于心不忍，让他们多打点儿，我少打点儿，这算什么呢？我能跟我兄弟们争吗？哎呀，他把这番话一说，道光皇帝转怒为喜，行啊，我这四儿子忠厚老实又仁慈，看来当初我不应该动摇，我的皇位还要由他来继承。哎，这叫攻心战。打这以后，道光皇帝就下了决心，写好了遗诏，搁到正大光明的匾后。这显峰一当皇上，就出乎了老六一心之外。这一心感觉着这皇位无论如何是我的，我爹百年之后，我理所当然的是皇帝陛下。没想到让他四哥一主给占了，老六当然不服了，心里说话，这怎么闹的？我爹怎么又改变主意了？这老四一主狗屁不是，他有什么资格当皇上？他是心怀不满。可这些事情显峰皇帝全都清楚，有心给老六处分，又一想我们是亲手足的兄弟，我刚登基不久，要那么做这舆论受不了，干脆 我也不能给他权力，将来抓住一招之错再将他治罪。所以他加封老六，也身为恭亲王。看来这王子可不小，实质上没有实权。从今以后，这哥俩在心里就种下了仇根。要不日后有一段书，英法联军攻进北京，咸丰皇帝跑到热河避暑去了，名曰避暑，其实就是逃难。后来就病死到热河，临死以前他下了一招，就任命顾命八大臣。这八大臣主要的任务就要压制恭亲王奕欣，双方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，结果两败俱伤，让那奕贵妃从中捞取了资本。这个后话咱暂且不说，咱们单说咸丰皇帝把内阁后宫弟兄全都封官改组之后，这一天升座宝殿，传旨选大学士塞上阿。这塞上阿是满洲正黄旗的人，也接近60岁，来到殿上躬身施礼给皇上磕头。咸丰命他为钦差大臣，赏上方天子殿一口，统帅6省的精兵，要剿平太平天国。咸丰说得明白，如果你塞上阿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回来，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。假如到那你要失败了，你就不要再回北京来见我。这口上方天子剑就是给你自己准备的，奴才遵旨。塞上阿领旨下殿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这6省的精兵他共调齐了5万多人，光总兵官带着24名，火炮300门，浩浩荡荡开奔永安州。等他到了永安城外扎下大营，相容乌兰泰一听说钦差大人来了，全都赶奔大营之中问安。塞上阿一看挺好，马上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让相容乌兰泰报告军前情况。两个人呢就把失败的经过如实的都讲了。塞上阿把桌子一拍，噔，相容，你身为广西提督带兵多年了，这么点法匪你都平定不了吗？乌兰泰，你身为旗员统帅重兵，你怎么也失败了？现在屈指算来半年有余，就这么弹丸之地的永安州就给我夺不回来吗？两个人嘴服心不服。钦差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明天您亲自看看就清楚了，法密胡秀全果然会用兵，他手下这些人都不要命了，可能加入拜上帝会，入了邪教，有一种邪神附体。哎呀，实难对付，望钦差大臣明鉴，您想个高招，末将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好，明天我要亲自视察。到了第二天，吃罢了早饭，塞上马，骑上自己那匹大白马，披着杏黄缎的斗篷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腰里挎着上方天子剑，带着亲兵卫队500名，相容乌兰泰24位总兵陪着，威风凛凛登上东山头。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，可以看到永安布法的情况。塞上阿不看便罢，一看也大吃了一惊啊！哎呦，怪不得相容乌兰泰一筹莫展呢、就是本钦差也难以下手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永安州布置的是铜墙铁壁，滴水不漏。那也说胡秀全、杨秀清发挥了高度的军事才能， 在防守这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。自从洪秀全、杨秀清领着太平军进了永安州之后，头一个任务就是砸毁了孔庙，把关帝庙、什么三圣祠、土地庙、城隍庙全砸了。不信邪神嘛，安观寺院21处全都改做屯兵的地方，向老百姓宣传加入拜上帝会，不要崇拜偶像。这是一。二一样，由冯云山亲自执笔制定立法，人家太平天国有自己的立法。第三一样，洪秀全自从进城之后，对政治制度、军事制度就进行了重新的改革。现在洪秀全利用这段休整的时间，把有功的人员根据这一段战争做了充分的总结，按才录用。头一个就是杨秀清，在指挥军队方面发挥了高度的军事才能，洪秀全对他十分赏识，加封为左辅正军使东王，副军师萧朝贵为西王，南王冯云山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全都提升为王爵，在王以下设立丞相之职，在丞相之下又设立什么检点、指挥、将军、总制、监军以至军帅，一共分成4等12级，层层节制，布置的有方啊。不但这样，洪秀全还利用这段时间制定了很多书，什么天款失调啊、行军纪要啊，让每个人全都好好学习，大量的出版印刷，人手一册。同时洪秀全还规定男女之间必须有别，除了王以下绝对禁止男女混杂，女人全编入女营，由苏三娘、洪宣娇统帅，没有天王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准出入女营，如果男女通奸者一同斩首，男方强奸者立地处决。同时还成立了童子军，这童子军有一位杰出的将领叫陈玉成，这是在转战南北当中新收的一员小将。陈玉成无父无母啊，打起仗来十分勇敢，天王洪秀全就让他当了童子军的将军，统帅3000人马，将来陈玉成就成了天国柱石，少有的大将。除此之外，洪秀全还规定凡是太平军每一天早晨、中午、晚上要向上帝祈祷，念颂扬上帝的歌叫赞美诗，军队里头绝对禁止吃酒用烟，这都是违反天条的。凡是缴获的胜利品一律要上交天库，任何人不准私藏，平日里平买平卖，不准欺负老百姓，行军的时候不准私入民宅，打碎东西要赔，凡是妄拿老百姓一草一木，绝对是力斩不赦。哎呀，这洪秀全呐，规定是非常严格，太平军也一体遵守。他们一共在永南州待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，休养生息，精力是十分充沛。在城市布防这方面，完全是杨秀清一手负责。东王杨秀清有权节制所有的军队，他命令偏关丞相秦日纲为总负责人，加固城防，把永安城加宽加厚，在城上 共设立18个瞭望台，架了500门火炮，各城门都设立瓮城圈，安了1000斤砂板，一天12个时辰都派人加紧巡逻，利用大钟大锣报警，一处有事八方支援，是高度的警惕啊。在永安州的城外，沿着同文江和梅江又修了2道长墙，这2道长墙跟这小万里长城差不多，每条墙高下1丈5，厚了下都8尺，墙上有巡逻兵，下边安着炮眼，这2道长墙足有30多华里，整个把永安州包围到里头，这就算永安的外城，每个城门口都设置重兵，日夜派人把守。在2道长墙之外又挖了3道壕沟，每道壕沟宽3丈深3丈，里面布满了铁蒺藜和竹签，然后放进水去，交通要口全设置吊桥，有事没事吊桥高起，不经过允许任何人禁止出入。在壕沟的外头还有5里地的埋伏，什么脏坑、进坑、梅花坑、蓝马庄、绊马索、毒蒺藜、鱼钩网，密布鹿角啊！慢说是人，鸟要想飞进去都是实在的困难。石达开率领着30000精兵日夜带兵巡逻，城外的事情全交给他一人主管。东王杨秀清又主持政务，又掌握军权，每日里毫不松懈。所以说相如和吴兰泰领大兵围困永安半年，是一筹莫展，干瞅着没主意。后来这相如曾经做过一首诗，说什么故垒深沟夸胆壮，班门弄斧转心寒，孤城在望无人进，半载遥从壁上关。妈干瞅着没辙呀，所以这塞上岸呢，看完之后也感到头疼，从哪里能打个缺口呢？有主意了，先集中一切火炮，轰开一角，大兵就可以突入。当天塞上岸，从东山上下来，回到大营里面，传下密令，命令第二天定今天，截击精兵30000，从东门杀进去，令箭一下如同山倒，手下这些骑兵一个个擦拳抹掌，跃跃欲试。他们做准备啊，你城里也做着准备了。东王杨秀清早就接着报告，听说清朝派大臣塞尚阿总督6省军马来攻永安州，杨秀清微含一阵冷笑，各家兄弟，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塞尚阿这条老狗居然送到咱们门上来，咱们今天就给他来个关门打狗，来啊！擂鼓巨匠，鼓声一响，众将官盔明甲亮，分立2厢，俱听东王的调遣。杨秀清居中耳朵，把投掷令拿起来，石达开提令站，命你领精兵30000，埋伏到永安城东西2翼，如此暂班暂班如此。当敌兵过来的时候，不要理他。塞尚阿要往回退的时候，斩断他的归路，势必活擒。遵令。石达开下去了，韦昌辉听令在，给你精兵20000，埋伏到西城，夜晚间如此暂班暂班如此，但看官兵进来不要理他，官兵要往外走斩断归路，一个也不准漏网。遵令。韦昌辉领人下去了，洪仁发、洪仁达听令在在，这是洪秀全的俩哥哥，前些日子已经来到永安州，身为将军之职， 参见东王公身施礼。东王吩咐您每人领兵500埋伏到东关的瓮城圈，各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
遵命。
两员大将转身也出去了。咱这么说吧，杨秀清左一支令右一支令全都安排完了，转回身来面向天王洪秀全和洪大全躬身施礼，二位王家，二位哥哥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行行行行行，愿上帝庇佑，今夜晚间大获全胜。他们说完了也没闲着，全都赶奔东关城楼前去观战，以防万里有个一。咱们单说这天的晚上，天黑的跟黑锅底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都看不着人，好像一口大锅把天地扣在底下，只能看到永安城和那些帐篷山头上点点的灯火。定更天以后，塞沙率领着精兵往永安靠拢。再看塞沙身披铁甲，头顶铜盔，手提宝刀，带着24名总兵，亲兵卫队上千人呢，威风凛凛，有必胜的把握，把那马蹄子全都用毯子包上，威武林全都摘下，每个当兵的嘴里全含着块毛巾，要不就是手帕，避免呼吸的声太大。这队伍摸来摸去，摸到永安东关外面，离城要么还有8里地左右。塞上啊赶紧把马提住，把望远镜举起来往城上照了照，一看城上鸦雀无声，好像没有什么准备。塞上啊心中高兴，这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有道是兵贵乎神速。哈哈哈哈，来人，大人，马上点炮，冀中100门火炮给我轰！延环卫进来个大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在大炮的掩护之下，塞上啊嘎嘣一声拽出上方天子剑，在手中一挥，高声喊喝：“弟兄们！”现在立功的时候来了，前进升官，后退遮斩，给我冲啊！